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6月12号到6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知，水的启发。当你泛舟于水光潋滟的西湖中，当你徜徉于风光旖旎的莱茵河上，当你滑翔于波光粼粼的挪威海峡，当你面向着蔚蓝广阔的清澈海洋，当你触摸到清凉晶莹的山涧时，当你伫立在氤氲漫道的飞瀑脚下，这些自然中灵动的生命之源，便在我们陶醉其中时流入我们的心底，洗去那遮住双眼的蒙尘，在意外而又平静之中带给我们人生的思索与启示。千年前，一位哲人站在高山上，面对滔滔江水，发出了逝者如斯夫的感慨，这是大家所周知的。然而他对水的解读不仅如此，水刚柔并济，悠然而来，把它比作君子最恰当不过了。水遍布天下，其与万物并无偏私，有如君子的道德，所到之处万物生长，有如君子的仁爱，水性向下，随物复行，有如君子的高义，浅处流动不息，深处渊然不测，有如君子的智慧，奔赴万丈深渊毫不迟疑，有如君子的临事果决和勇毅，渗入曲隙无为不达，有如君子的明察秋毫，蒙受恶名莫不申辩，有如君子包容一切的豁达胸怀，泥沙俱下最后仍是一泓清水，有如君子的善于改造事物，装入良器一定保持水平，有如君子的立身正直，欲慢则止并不贪多误得，有如君子的讲究分寸，处事有度。无论怎样的百折千回，一定要东流入海，有如君子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水在无意间透露出许多道理，只要你虚心请教，必会受益匪浅。在现实生活中，在匆匆忙忙与打拼之中，可能会认为很难找到净化自己纯粹的水，其实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泓纯净的清泉，明亮澄澈，流淌着我们生命的活力，而这泓清泉便是我们应有的良知天性，真诚、善良和容忍，这些我们最美好的本质。我们守护着它，不让它受到世俗的侵染，无论世界怎样改变，让那一方净土永远存于心间，这里容得下天光云影，这里给灵魂一席休憩之地，在这块未被污染的天地间去领会我们该领会的，思考我们应思考的。水是生命之源，带给我们深沉的思考和修养的升华，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拥有了一双清澈的双眸，去笑对这纷扰的世界。
多伦多法轮功柏林顿游行受欢迎。2013年6月15日，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应邀参加了多伦多地区柏林顿音乐节的游行，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赏。一，法轮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团体。这次参加柏林顿音乐节游行乐队有20多个，活动主办方的协调人斯考特·约翰逊表示，这些年来他们每年都邀请天国乐团来参加游行。约翰逊先生说，我还在好多游行中都看到他们，到处都是他们的足迹。他还说，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的表演也很精彩，服装明亮，个个精神抖擞，这个团体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团体，我非常喜欢他们， 我希望每年都能见到他们，谢谢他们的到来。二，来自北京的华人称留下历史的记录。柏林顿市的许先生来自中国南京，他微笑并向乐团招手，太太在拍照。许先生指着太太说，他在录像呢，好几年了，每次这个游行经过我们都全程拍下来，留下历史的记录。在海外很自由，你看那个腰鼓队的老太太们，个个都那么精神，动作整齐，步伐稳健，这个团体真好。中共就是暴政，真不该迫害法轮功。最后夫妻俩都表示会上网多了解真相，可能的话也学练法轮功。三，来自深圳华人女士现场三退。来自中国深圳的陈女士到加拿大两年，今年因13岁的女儿也来参加，她就陪伴着来观看柏林顿的音乐节游行。在等待出发的空档时间里，天国乐团的成员跟她聊了起来，一位法轮功学员跟她讲了法轮功真相。短短的时间内，当她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围攻中南海是构陷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她明白了中共的残暴，当场声明退团退队。游行开始，当她看到天国乐团的雄壮阵势时，她说这么震撼人心的游行在国内是看不到的。四，法轮大法真好。布兰普顿居民贝迪安与全家一起在观看游行，乐团经过时他站起来鼓掌和欢呼。他说，我看到前面那个穿着金黄色的腰鼓队也是法轮大法，跟这个乐团是一个团体，对吗？当知道都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团体时，他不停地说法轮大法真好，真美好。他说了好几遍后，他请学员告诉他什么是法轮大法。听完一些介绍后，他接过一张真相资料，兴奋地说，我一定上网了解。
法轮功学员参加英国艺术节。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市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西城文化节又来临了。这一天阳光明媚，数以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盛况非凡。在整个活动街区中，法轮大法的展位尤为引人注目。在这里，法轮大法的学员们精心准备了展示摊位，学员们有的演示功法，有的争签和讲真相。随着练功音乐的响起，法轮功学员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演示柔和舒缓的五套功法，游客们纷纷驻足观看。不一会儿，整个展位周围就挤满了人群，面对着这个源自遥远东方传遍世界的修炼功法，他们静静地观看着，不愿离去。摊位里展示的是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事实以及证签表。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海外法轮功学员多年来持续参加各种社区活动，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遏止迫害，使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迫害真相，并发出声援，以不同的形式支持反迫害。
乌克兰庆祝活动单位祝贺大法弟子。2013年6月9号，乌克兰克里木半岛大法弟子参加新瓦斯多波尔市的历史大道节，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前来参加活动的民众。当练功音乐响起时，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前来观看大法弟子的功法演示，有的在一旁模仿功法动作，还不断地询问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系列问题。历史大道节庆祝活动结束以后，主办单位还特意为参加这一节日的大法弟子发来感谢信，祝贺大法弟子，祝你们成功和兴盛。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 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沉默是帮凶，我家的电视只看新唐人电视台，我父亲是个明白真相的常人，新唐人电视成了我父亲的最爱，只要有空闲打开就看。新唐人电视台谈到了一个话题，沉默是帮凶，这成了我父亲这段时间讲真相的主题。今天上午有个人到我家里串门，拉了家长里短后，我父亲就讲起了新唐人电视上曝光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劳教所等黑窝内遭受的令人发指的种种酷刑。我父亲说，面对这样的罪恶，有能力制止的不制止，该发生的不敢发生，该表态的不敢表态，还在保持沉默，就是帮凶。自1999年7月20日，当时的中共协党总书记江某某，为了一己之私，为了在镇压法轮功中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不顾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悍然倾一国之力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一时之间乌云压城，所有的广播、电视、报纸带着对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与师父的污蔑与造谣铺天盖地而来，全世界都被这谣言毒害着。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教组织，操控所有的公检法司部门、国安、特务、武警、军队等暴力机构，开始针对敢于走出来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实行暴力专政。抱着对政府信任的态度，大批的法轮功学员到各级政府门前，到北京上访，到天安门为大法与师父喊冤。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违法的毒打、逮捕、劳教、判刑，甚至被送到秘密集中营里，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2000年，有个从监狱里出来的刑事犯讲，监狱里已经下发了当，把法轮功视为阶级敌人，可以随意处置。我听到这话非常震惊，一群善良的、只为做好人的无辜群众，怎么成了共产党的眼中钉、肉中刺？难道共产党还怕好人多？随意处置是什么意思呢？历史上迫害佛教徒、基督徒最重的迫害方式就是把人处死，共产党会把人怎样呢？随着大法弟子与善良人士在海外的明慧网、大纪元网站上的不断揭露，一直处在隐秘迫害状态下的各种酷刑被揭露出来，老虎凳、约束衣、上大褂、地锚、灌食、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饭菜里下毒、强奸等等历史上所有的最卑鄙、最下流的手段，在中共协党这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2006年，有两位证人在海外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指证，在中国大陆存在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中共协党有组织、有系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 这一罪恶震惊世人，后来经海外独立调查人多方证实，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历史上有很多暴君、独裁者都没有做出过这么邪恶的事，活摘器官，这真的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事，只有魔鬼才能做得出来啊。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就是鬼魂一样的东西，而宣扬共产主义的中共就是幽灵在中国大陆的实体，行的是魔鬼之实，人做不出的魔鬼做得出。所以中共邪党篡取政权以后，就迫不及待地大行杀戮，用欺骗、谎言与暴力治国，杀地主，杀所谓的反革命，杀资产阶级，杀知识分子，又在文革中挑起群众斗群众，因为倒行逆施、逆天而行带来的各种天灾人祸，导致中国非正常人口死亡8000多万，鼓吹无神论，反对神佛，通过这种运动迫害了5000年的神传文化，导致今天的中国人割裂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假、恶、斗横行泛滥，人的道德急速的下滑，已经滑到了地狱以下，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宣扬斗争哲学取代了传统的仁义观，遇到问题用的都是斗争的手段，一旦被中共邪党划分为阶级敌人，那就是残酷的斗争。在这么惨烈的迫害中，为了救度被中共邪党迷惑的众生，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不懈地利用着各种方式讲真相，许多人明白了真相，从中共邪党的谣言中跳了出来，选择了三退，支持大法，不再随同中共邪党作恶，这样的生命就有救了。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能平安度过，能进入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那些至今还没有明白真相的，或者面对真相拒绝接受的，不敢表态的，就是在对邪恶认同，就是在助纣为虐，就是站在中共邪党一边迫害法轮功。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会成为中共邪党的殉葬品。在真相面前，沉默就是帮凶，就是同谋。上天给予人得救的时间是有限的，这场迫害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大法弟子不会永远讲真相。天灭中共的浪潮说来就来，错过这万古难遇的机会，将会悔恨永远。
白天变黑天，法轮功说的是真的。6月4日成为中共屠杀学生的纪念日后，六四这天经常有异常天气出现。今年6月4日，北京从早晨开始就是一片天昏地暗，延庆、怀柔南部及昌平北部从上午11时至下午2时间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北京的天空也突然变得黑沉沉一片，天色暗如夜晚。北京人说，中共屠杀无辜，苍天也为六四亡灵在哭泣。一家四口都退了。6月5日，一位北京先生接听了退党义工打来的真相电话后说，昨天北京白天变黑天，这是老天爷为六四冤魂哭呢。这位北京人还说，去年7月12日，北京突然飘雪花，他在朝阳区见到了，下了几分钟。事后北京市气象台弄来个什么专家论证半天，说不可能下雪，他说要不是亲眼所见他也不相信。七月里飘雪花，那是真有窦娥冤啊。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他说，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我相信你们。随后一家四口都做了三退。从昨天开始，我觉得你们说的是真的。一位中年男人接听了真相电话后说，我信你们说的，昨天是六四，大白天的怎么天就黑了，我感觉世界末日到了，过去我谁也不相信，什么也不相信，我就相信我自己，从昨天开始我觉得你们说的是真的，你们说的对啊。他用真名退了少先队，他说，我就是不入团不入党，早看透他们了，恨死共产党了，就是不入。他说他爸是军人，已经去世了，是跟林彪犯事了，家里落魄了，他这辈子没沾上共产党的一点光。义工说，那帮你爸也退党吧，他的灵魂不死，到了那边就明白了， 共产主义是害人的魔教，不想跟马克思走，让你爸从共产党的魔爪里解脱出来，他就是自由的了。对方听了说，那好，把他爸的真名告诉了义工。十一位冤民强烈要求三退。接听退党电话的一位访民对义工说，我什么都没入，不过和我在一起的这群人都强烈要求退，有七个队员，四个团员，以前我们这伙里有个党员被我们赶跑了，我们恨死共产党了。十一个访民个个都冤屈死了，不是地被抢占了，就是房被强拆了，亲人被冤屈死的，各种冤情。他们上访多年，露宿街头，乞讨为生，被共产党害得无家可归。北京官员邀请义工给下属讲真相。这天接听电话的是北京某国家机关负责人，对方听了一会儿真相后，传过来一位老者的声音，有些情况我了解，谢谢你们，把这个电话号码后面的两个尾数变一下，都是我们系统的，继续拨，去给他们讲。
唐太宗赞成法律大于皇令。唐太宗因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廉洁、公平正直，把他提升为大理寺少卿。由于当时有很多的选人伪造资历、冒充名门、弄虚作假来骗取官职，唐太宗下令叫这些人自首，如有不自首的，已经查出就要处以死刑。不久查出了一个这种造假资历的人，唐太宗想把他杀掉。戴胄说，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人应该判处流刑。太宗就发脾气说，你这不是你想遵守法律，却让我的命令不执行，以失信于全国吗？戴胄回答说，皇帝的命令有时是出于个人一时的喜怒，而法律却是国家颁布用以取信于天下的。陛下出于痛恨那些伪造资历的选人，所以想把他们处死，但现在既然知道这样做不合适，我认为还是应该依法处理为好，这才是抛弃小愤保存大信的做法。唐太宗转念一想，十分赞成戴胄的法律大于皇令的观点，就说，你能这样坚决执行法律，我还有什么忧虑的呢？戴胄为了坚决依法办事，曾经多次冒犯皇帝的尊严，他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像喷出来的泉水一样，他的意见都被唐太宗采纳了，因此全国没有发生过什么冤案。在中国古代，朕即国家，皇帝的命令叫圣旨，是高于一切的金科玉律，谁也得严格遵照执行，否则便是犯了违抗圣旨的大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戴胄在处理本案时却不是这样去看，他认为国家的法律才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命令必须服从国家的法律，当皇帝的命令和国家的法律相抵触时，必须抛弃前者而执行后者。他的理由是，皇帝的命令有时是出自一时的喜怒，感情一冲动就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完全用感情去代替了法律，而法律的规定一般是经过深思熟虑，集中多数人的意见，比较全面客观地制定出来的，它是代表国家的意志，维护社会公正的。违反了皇帝的这种命令，就他个人来讲，顶多是说话不算话，丧失个人威信。如果破坏了法律，那么全国人民便没有行动规范的准则，你的命令今天可以这样下，明天又可以那样发，对张三可以这样下，对李四又可以那样发，甚至朝令夕改，完全凭皇帝个人的感情意志为转移，那全国老百姓在思想和行动上就会产生极大的混乱，不知如何是好了。所以戴胄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令大于法，坚决贯彻法大于令的做法是很正确的，值得借鉴。悠悠岁月流迁，往事并不如烟，先贤明哲垂范，教诲响彻耳边，立我华夏子孙， 重建美好家园。中共时至今天，一党独大依然，无耻死皮赖脸，独唱独裁独专，诬道压神谤佛，解访劳教拆迁，谎话为耳说尽，百姓再不受骗，坏事有耳作绝，人民觉醒除奸，天灭中共不远，尔必死得凄惨。
三圣堂佳话，在古老的中国，五千年的神传文化滋养着朝朝代代各族裔的人们，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大都深受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影响，遵从礼仪，重德行善，民风淳朴，生活怡然。大凡真正了解了一些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心生感慨，好想回到古时候啊，那个被中共称作封建社会的愚昧落后的古代，竟然那么令人向往啊。下面讲一个三圣堂的故事，让我们看看古时候的普通百姓、商人乃至官员有多么好。在中国南方宁波市中心的风化江上，有一座明桥，桥身吊在铁架上面，样子很别致，叫灵桥。从前的灵桥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大铁桥，而是一座普通的木桥，桥头还有座小庙，叫三圣堂。怎么叫三圣堂呢？原来呀，庙里供的菩萨是三位圣人，当中是个县官，左边是个手里捧着一只箱子的商人，右边是个补鞋匠。这是怎么回事啊？话说很久以前，风化江上还没有桥，全靠一只小船摆渡，过往行人很多，来回一趟得花半个时辰，碰到恶劣天气，耽搁的时间就更长了。渡口有个小草棚，一个补鞋匠常年累月在这里补鞋，他手艺好，价钱也公道，等船的人喜欢在他的草棚前歇脚，有的顺便补补鞋子，天长日久，这补鞋摊就成了后船棚了。一天，有个外貌平常的南洋巨贾回家省亲，一路跋涉，归心似箭，赶到渡口，鞋底快磨穿了，于是叫鞋匠补鞋。鞋刚补好，渡船靠岸了，客商赶忙穿上鞋，跟着大伙一道，一哄挤上渡船走了。鞋匠傍晚歇工，发现凳子底下有只小箱子，是谁的呢？想来想去，大约是那个客商的吧。他打开箱子一瞧，哎呦，我的老天爷，满满一箱珠宝，等船的人落东西是常有的事，可丢下这么多珠宝从来没碰到过。眼看天色已晚，船停渡了还不见客商来，鞋匠只好收拾鞋担回家。第二天，鞋匠把小箱子放在鞋袋里，又挑到渡口草棚里等候，可是尽管他留神看，细心瞧，人来人往不知有多少，就是没见那个客商。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一年也过去了，三年也过去了，就是没人来找失物。鞋匠每天把小箱子挑出门，到傍晚又挑回家。话说这一天，一个商人来到渡口，一屁股坐在鞋匠对面的小凳上，一边看着鞋匠补鞋，一边问这问那。鞋匠觉得奇怪，虽然手里忙着活计，还是抬眼仔细打量这位客商。客商说，鞋匠师傅，你手艺真好，看你三年前给我补的鞋，如今还这么结实。说着用手指指鞋子，鞋匠拿眼一端详，心里明白了，可他仍然不动声色地说，三年不对吧，该有三年零一个月喽。客商心里暗暗一算，鞋匠算得一点不差，便笑着说，老师傅记得真准，我可糊涂了。鞋匠说，糊涂啥，又没丢东西。客商听罢，心头不免一惊，忙道，不瞒你说，三年前我在这等渡，倒是不小心丢过一纸箱子。鞋匠说，丢箱子，哦，不过这种事可多喽。客商说，哎，老师傅，要是普通的箱子也就算了，可那是一箱珠宝呀。鞋匠问，那你当时为啥不找呢？客商叹道，找不好找呢，我那天急着赶路， 傍晚到客栈歇脚，才发现箱子丢了。本想连夜赶回来寻找，可仔细一想，这么一箱珠宝，谁拾到会承认呢？何况省亲后，我要赶船去南洋，误了船期，又得耽搁一年半载的，所以只好自认晦气了。鞋匠一听，哈哈大笑：“你这位大客人呐、啊，真是财大肚量大，就是眼睛孔不大，光会从铜钱孔里看人。难道世上仅是见钱眼红的人吗？我且问你，那箱子里装的是什么珠宝呀？”客商忙把箱子里的珠宝一五一十描述一番。鞋匠听着听着，高声大喊：“好了，这箱子我挑进挑出整整3年零1个月，今天总算找到原主了。”他边说边从鞋袋里捧出小箱子：“喏，请看，是这纸箱子不？”客商一眼认出自己的珠宝箱，惊喜不已。他打开箱子，捧出一大捧钻石珍珠，恭恭敬敬地送到鞋匠面前：“老师傅，真叫我不知如何谢你才好，请别嫌少，这点送你添凑本钱，开个店铺吧。”鞋匠笑说：“你这人真糊涂，我要贪财，早就把这箱子全吞了，快拿回去吧。”客商不肯，一定要送，鞋匠执意不收，两人你推我让，吸引了不少围观的人，有的说客商运气好不失财，有的称赞鞋匠良心好，不要白来财。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突然渡口来了一位县太爷，大家就请县太爷公断。县太爷听如此这般一说，脸上顿露喜色，心想：“我治理的地方有这么好的百姓，实在难得。”便捋捋胡子，编了一首打油诗，高声朗诵起来：“客商丢了珠宝，3年才来寻找，鞋匠交还失主，一片丹心可照。客商赠珠酬报，鞋匠坚决不要，一送一却不已，推推让让喧闹。如今老爷判决，你俩不要我要。”县官话刚落音，众人呆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要冒出火来。但见县官仍然慢条斯理地朗诵道：“你俩丢珠石宝，皆因渡口没桥，如今一人一意，皆说不要珠宝，何不与人方便，在此渡口造桥，如若银两不够，我也凑凑热闹。”县官话才出口，众人喝的一下拍手跺脚，高声叫好，不少人当场掏钱捐助。客商见状大受感动，表示愿意把一箱珠宝通通献出，鞋匠也倾囊相助，这样很快就在甬江上架起了一座大木桥。人们不忘这件事情，为了纪念鞋匠、客商和县官三个人的美德，就在桥头造了这座三圣堂，人们把他们当作菩萨来供奉，赞美他们的善行，从而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这个故事让我们感动的不仅仅是普通百姓的善良，商人的仗义疏财，更令我们称道的是那位真正为百姓办事的好县官。在一个丢宝石宝看似平常的小事上，县官不仅仅只看他们的高尚品性，然后表扬一番万事大吉，而是看到事情背后的起因，检讨自己，这个官没当好，没有早早想到建桥。就像古代的唐太宗、康熙等明君，在天象气候异常时，首先想到反省自己的过失，赶快纠正过来，之后自然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对照当今中国的所谓人民公仆，真是天壤之别。特别是前宗共党魁江泽民当政后，大开腐败治国之门，而对修炼真、善、忍、法轮大法学员的残酷迫害，更是直接导致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中共各级官员几乎无官不贪，若有良知尚存的已经是好的了，可是这样的官员少之又少，凤毛麟角。在中共腐败独裁的体制下，真想为百姓做点好事实事，也是很难甚至是行不通的。在这里，
威望还有善念的中共官员和大陆被中共党文化欺骗洗脑的百姓，快来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快快退出这个令人恐怖、即将覆灭的邪教组织，在这末法末节的乱世，真心向善，守住良知，支持正义，才能在宇宙的大进化中幸运地进入新纪元，拥有幸福美好的未来。当下大法弟子出生入死，奔走呼告，讲真相，传真言，为的就是解救被谎言蒙蔽的中国同胞，救人于水火。这是他们谨遵师命，在兑现神圣的誓约，行大善大忍之举。将来你们就会看到佛法的洪恩浩荡，请善良的中国朋友万望抓住这千古机缘，生死一念，快快做出生的抉择，一念即出，平安幸福。故事资料来源《山海经》丛书。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